因为那个孙燕姿难得一见的，
是又不是吧？
因为你前面那个开头啊，你知道难得一见吗？
难得一见，
难得一见，才能把
什么？
对啊，
没办法，那就来想办法。
老人家，我不难过了，
我不难过，比较后面的，
这是个梗。
哎对，
欢迎收听《知易行难》，
我
今天来的，
不是我先吗？我是什么阿炮？我什么？
啊，因为你不是阿炮啊，所以就想说我要不要那个、
好，来来来，你说。
我们之前以前其实曾经 crossover 过了。
对啊，
去年过年还前年过年了吧？
去年哦，
很久了吧？
对，
反正总而言之呢，我想要在就是原本的系列中插一些不同的主题、不同的声音，至少让我比较好沟通。
不要这样偷表，
跨世代之间的沟通有点困难、
啊。你这样子真的可以吗？
没关系，反正他们有时候有一些人，你们。你各位听众没发现有些人的录的集数越来越少了吗？好，那总而言之呢，我想透过这个我的另外一个档节目的 partner 啊，来帮我们，因为他是中文系的啦，他读这个文言文是不输北语女老师的啦、所以我想请他教一下我们这个、我们的顾问在上课的时候会讲到的这本书。这本书就是野鹤老人著的，要念那个考证两个字吗？
不用，
因为顾问都直接讲真三普义啦，他标题有写考证嘛？
对，考证
啊，没关系。首先，这个人叫 Eric， 那请他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我是 Eric， 好久不见啊、上一集好像应该是100集之前了吧？
对啊，如果你各位有在听东邪西毒的话，就不会好久不见了啦。那我们顺便宣传一下吗？
可以啊，
打上东邪西毒四个字，
又插一下东邪西毒插知易行难。听起来有点 怪。
没有，我说他直接去听东邪西毒就好了，就知道你了。
哦，对啊，对。
对啊，
可以。
哎呀，
而且听说你最近那个收听数越来越多嘛，对不对？
很莫名其妙，都不知道为什么。
而且好像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了，
横跨五大洲。
我们东邪西毒也有，好不好？
有吗？
有啦，
我们四大洲吧？有没有五大洲吗？
没有非洲，
好像有。
对啊，
一个
对啊，那就是有横跨了。
好，那对，就是如果说想要多听我们讲一点书，也可以收听一下东邪西毒。
但我相信听知行难的听众大部分都是对命理有兴趣的。顾问在上课的时候会讲到这个真三普义。
对，
那他有时候上面在上课的时候为什么会想讲？因为他上课的时候他也会念一些里面内容。
哦，真的吗？
他坦白讲哦，我虽然是讲台语出身的啦，但是用台湾国语念真三普义，没有看书我还真不懂在念什么。
这要怎么用台湾国语念？
不是啊，他讲的话就台湾国语，他干嘛需要用台湾国语念？
哦，也是。
他只要念国语就好啦、
他会怎么念？野鹤耶普义之道，
那他不会念序啦、他只会念后面中间有一些段落，就是我们占卜的过程中要怎么去解这个卦
哦、
就中间的过程啦、
是、
他以后有时候会念到啊，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多数他那个顾问的听众有在上课，我们就服务一下这群人、
是
啊，也算看不会开发新客新听众啦。
OK，
因为、应该没有人在讲这本书，很少啦。
我其实在之前我在网络上有查一下，有一些人会介绍真三普义。
对，
那所以我相信应该是有一些人在讲的。
那 Podcast 节目不多吧？
这个我就没有查了。
但是像你这么年轻的声音，应该就更少了。
这么充满磁性的，
对，
有这么的可以解释一些东西。
啊，你等下什么时候开始讲？
你什么时候给我红包？
这里有啊，那这是红色袋子，不是红包。
没有
啊，就是我们听一下这个，因为其实大家都懒得读了。就你可能上过去听啊，你自己翻。我相信多数人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不会那么有耐心，除非你对于这个学问很有兴趣。
我坦白说我这样看下来我都没有耐心了。对吧？因为首先这个出版社还在不在啊？
我不晓得。
吉文出版社，然后就是这本书是民国83年2月出版的，
可是这本书一直有在再版呢、就是这真三普义，
那为什么不去买一本就是有现代注解的版本
啊？因为这个顾问那个时候就买啦、你们看它上面还有一些手写的标逗点之类的，
对啦，还是有
一些，你还可以帮他看一下你到底有没有逗对，
有没有批注？他如果逗错，我也是很麻烦的，
你去纠正一下，
会读错在这里写错。然后那除了说是版本的问题，就是我觉得如果各位真的想要好好的读这个东西哦，真的去买一个好一点的版本啊，就是其实这个在我们以前中文系都会讲，
字至少大一点了，
对，字至少大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现在都有点老花眼，我看看我都觉得累。
顾问这版本还是用竹子编成的、
对，没有啦，没有那么夸张啦，但字真的是小啦。那再来是，我相信这种。 只要是有人要读的书，出版社一定会拿来就是新编，
一定有啦，因为一直在编，代表武术界很多人是一直有在看这本书。
对，
你说，哎、欸，你看了觉得没什么耐心，但起码哦，十几年前顾问起码就翻过一下了嘛，
对，
对不对？
所以版本很重要。
对，
那再来是我其实，在看的过程，我虽然说我纸本已经看到放弃了，但是我其实有去看维基的那个文库，嗯，红到维基文库有它的电子版，
啊、对
对，所以看完之后，我还是觉得有一点困惑，嗯，那困惑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是有一些术语我真的不知道、欸，哎，哦，就是什么官鬼哦，然后
六亲
像这种，
没关系，听的人都会知道。哎
呀，我、欸、这个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我本身不行，
我可以解释给你听，
对，你可以解释给我听，
这样就可以又水过一集。
OK，、欸、对，因为我这也是我们今天算是一个开头嘛。
啊，那先讲，如果他等一下问六亲，我在这边解释给他听一次、欸，然后呢，我们有特别录一集，在很久以前。
哦，真的嗎？
你直接搜寻六亲、啊、各位就听得到。
不是在云林吗？
如果你是新的人，哎，丢啦！我刚才被嫌过，讲到烂梗。
你现在不可以嫌我。嗯、对，那第二个点就是，我觉得在学院里面学这种易经啊，嗯，还是偏易理易居多。
对，
就是易经分成两种解释的路数嘛，一种是象数易学，嗯，象数易学就是这个汉代金房梦溪，应该是还梦对金房梦溪的象数易学。那
哎，圣明哀。
欸、就是圣明哀啦、欸、就是他们很注重里面的一些符征啊、图像啊，然后卦象啊、因为他们就是有实用价值嘛。
对，
那这一路数的系统，我们讲系统好了，因为他后来还会结合很多新一代的知识点嘛，我们讲知识点好了，因为就显得比较学问一点。
什么是知识点？
就是比方说这个你们现在用的这个什么官鬼啊，或者是结合八卦啊，
应用在那个武术啦、欸、三一命谱象，
对啊，那这种东西就是会慢慢的随着各朝各代有一些新的术家，而流演下去的
门派。
嘿，那这个东西因为它是另外一个学问，所以其实在我们系上是不教的，教起来其实也麻烦。
对，就是郭文常讲的，他们用的不是你就是比较学术的用法，
对，
他们就这个叫应用义，
哎，应用义，
哎、啊，然后那个你们念的那个叫文学义，文学系念的嘛，
对，
哎，文学义，
所以这两种说法其实一个意思啊，就是义理义。那中文系。通常采用都是易理易，因为很现实，就是大家没人会讲会象数易啦、啊、那再来就是也比较重视易经里面的人生意涵。我们都说传说文王幽而演义嘛，嗯，那后来就是有十易，听起来很有钱，
翅膀那个易，
翅膀那个易，紫巴萨，那这个十易里面又以这个什么
手语，手语仙，
铁巴萨基，对，那那个系辞传，那
空注。
对，那么就是说渐渐的就会把易经的经文跟君子跟圣人的言行还有思想总结推演成一套可以应用于人世的一种哲学啊、
哦、什么时候到了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嘿嘿、就是这个处变不惊嘛、说实在就是简易不易变易嘛，
对，
就是在讲这个嘛，那如何在变成、欸、很接近儒家的这个原始学说，那当中间有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啦、啊。这今天我们今天大概讲不了。
那是义理义的部分。
对，那是义理义。
义理义部分要开始跟学那个儒家绑在一起。
哎、欸，对对对、
欸。然后呢，这个应用义的部分开始跟那些就是
跟发财放在一起，
道士绑在一起。
哎、欸，对 对, 對、欸，就是因为这可以赚钱嘛。义理义不能赚钱。
可以啦。
义理怎么赚钱？
赚的比较少。
哎、欸，赚、欸、
市场比较小。
哎、欸，对对对 对,、欸、對，因为毕竟啊，大家生而在世，都会有一些生命的问题。
对，
我觉得那生命的问题是对于未来的恐惧这一块了。那比方说像西汉有一个儒生叫贾谊嘛，
知道
有
不问苍生问鬼神、
对嘛，就是他们也会妄谈啊，说我读这么多这个圣贤书、啊，结果你皇帝找我来，然后问我说这个
圣命的代志，
哎，圣命的代志，
咋知我得来圣命啊？
丢咋
知？所以呢，贾谊后来真的跑去学算命的，哎，就是假生，
对，假生，
以上胡乱，
哎，那。所以基于这两个理由，所以说实在我看这样的书我心里其实会有一点隔阂。哦，就是那个隔阂就是两重的，一个是文字上的隔阂嘛，因为它有那个八卦的后来的推演，
对，
那有些新术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啊，我就是内心会有一点抗拒嘛，
不喜欢算命，
就是你会对于易经的那种原始精神纠结，
你觉得不应该用到那里去，
对，就你会有一点这样的感觉，但是你现在又很明白说，其实大家多少都还是
用得很开心啊，
用得开心
啊，有时候又有用啊，
对，
哎呀，
就是
哎，但、欸、因为我不能说没用啊，
就两个层面啊，嗯，一个层面是说有些人是明明知道他还是要算嘛，嗯，他也知道这个人
求个肯定嘛，
对，求肯定嘛，就是一个人心安嘛，嗯，对，那他们也知道就是算命先有时候就是话术，嗯，啊，他话术听得高兴，嗯、他们宁可信其有，
对，
所以他也是出于理智下的听信不可知的推论，嗯，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怎么知道没有？就是这个搞不好就真的有一些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六度空间的哲学。
其实我觉得就是要信也很简单，哎、欸，因为心理学本来就可以解释嘛，自我实现预言嘛。
对，
那、啊、有时候你去问了，哎、欸，即使你觉得这是 OK 的，但你总是要有人肯定你，你去做，你本来就会更肯定自己，所以你在行动上就会更怎么讲，心无挂碍啦。哎、欸，那你越心无挂碍，你去从事你要做的决定，你就越容易成功嘛。嗯，啊，另外一个是哦，如果你说哎、欸，怎么，比如说未卜先知好了，这也没有什么困难的、啊，因为意识要跨越时空不是什么难事。
对，
就是有质量的东西要跨越时间的限制是会有物理上的障碍的。
对，
比如说哎、欸，以那个1等 MC 平方来说好了，嗯，就是你要到未来，就你等于你要超越光速嘛。
对，
超越光速你的质量就会无限大。嗯，所以这理论上是不可行的。
是，
但是意识没有质量，那有时候你也会觉得。人的意识潜能是很大的啦，就听起来很像我在教什么量子波动阅读术有没有？其实不是，你自己有没有感觉有人在盯着你看？有时候是不是这样子？
第六感。
可是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介质啊，
对，
所以你不能肯定说这种东西完全不存在。其实只要肯定这种东西，只要你不能肯定这种东西完全不存在，你就可以赋予这种东西一种可能。
对，
那或者你再去读什么弗洛伊德或荣格的心理学，他们就常常将这种人的。什么本我、超我之类的，赋予更多人意识上的能力。
对，
这样其实如果你多去了解那一些，你就觉得哦，这并非不可能。啊，只是有些人你可以铁齿啊，因为铁齿的人他本身就不会被这个意识所束缚住，嗯，所以他不需要算命，他就很顺利啦。但是当你有所疑惑的时候，你来算命其实也不是什么坏事。
哎、欸，那你说到这个，你们具体在面对这些求助者，的类型是？有哪一些经验？比方说，多数都是那种真的问虔诚，他真的没有一个概念，还是说，就是多数也是明明知道，你们就是在提供一种说法，但他们也是坦然接受的。
有两种人，一种就是爱算命的，
爱算命，
有人就是爱算命啊，有人就是想要来问老师啊，我那边就是以后什么时候结婚啊，我爱情怎样啊，事情怎样，什么时候会发财啊？
就问完再问，问完再问，
就他就会四处去找人算命嘛。一般人喜欢问这个嘛。
对
啊，那种有可能，因为有不可能。不是说不可能，很少人来跟你问，就是说啊，我来提管的，或者说我只想听到我想要答案。他会在他的行为或者是交谈中透露出他其实只想听他想听的。嗯、但你也知道嘛，
对，
那、啊、你就讲给他听，反正他是不来就不来了。另外一种实用性的是，他要做决策用，就比如说老板要做大的交易，或者是他风水方面有问题，要不要买这房子或买这厂房，然后请你帮忙卜卦啊，你就卜卦帮他算一个，定了，他相信你，他就。这样做决定了，就他可以协助他做一个好的决策。啊，做好的决策通常就是，其实他已经先筛过一轮了。通常你如果已经有一定的社会经验或者是事业，其实你已经把一些先筛掉了。
对，
你只剩下最后有一些几个选项举棋不定。
对，
那这时候你来求助啊，就比较简单。嗯，对啊。
那所以你说最多是这两种，
最主要我看到是这两种啊，
真的有踢馆的。
踢馆的其实就是想问他想要的啊。啊，我们跟黑林瓦杰的高公先民。哦，哎。啊、那没关系啊，那就踢馆了。
所以
记得包红包就好了。
所以这里面真的也还是有一种超过命理以外的服务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包含心理咨询。
哎、欸，对对对对
对，对吧、啊？因为其实很多这种命理顾问会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他在跟你交谈的过程中，他的这个为什么他会一直找你？因为他跟你交谈，他会觉得很放心，他很喜欢跟你聊天。哎、欸，他跟你聊完之后，他就觉得他心理状态变好了。
对，
那变好了之后回去，其实如果他的运势有所改变也是很正常的，因为他的心理状态更健全了。
欸，其实我这个我想要岔开讲一件事情，就是这个我最近其实蛮有感觉的。嗯，那感觉是说，我们提供像我觉得我们线上教学也有一种类似的经验嘛。嗯，比方说学生会试听啊，
对，
那他试听的时候他也会判断，欸，那我要付钱给你，我是不是要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嗯，那个东西是什么？他一定是觉得哦，我成绩不好嘛，
对，
我才来找你的。嗯，那。我要讲什么才会让他觉得说，哎、欸，对我找你对了，
有用，
你有用，哎、欸，可是那个有用，你又很难给一个标准式的说法，到底要讲到什么地方， 你才会觉得有用，你才会。
我们的话就是五哈利 M，
这个那五哈利 M 就是有一个很不可知的嘛，就是你就是只能说啊，我就长这样啊，你看得顺眼，我们
对啊对啊。
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积极性的作为吧，比方说可以取一个多数，比方说在讲法上有一个多数，然后一般情况下这样子的学生都是买单的。
对啊，这个就是行为科学啊。
对啊，
就是欸、行为科学统计出你可以用怎样的改变嘛。嗯、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哦，的确，改变这样的行为有助于你，比如说跟更多哎、欸、招揽到更多的学生。但通常你也可能会发现，这个行为科学结果可能这个行为模式不适合你的本性。所以其实你可能哎、欸、做一阵子哎、欸，科学就是科学，嗯，你的确招揽到不少的学生，但是呢，因为有违你的本来的性质，所以你可能撑不久，你就很不准，
不如就是维持你的那个样子。
对啊，那啊可是也有可能，然、啊、后你就是干学生多了，改变有什么不好？
那就看，那其实就是看你荷包现在剩多少。
对啊，对啊，对啊，嗯，都要看，也要看你自己的心理状态啊。
对，那對、啊、这个可能就是要问说，顾问们他们对此是不是也有分享过一些经验？比方说，他们在表述上可能会有一种自信，嗯、就是这种自信说服了他们的这个客户们。
啊，就我的旁观者的观察而言，通常就是他们没有刻意去追求嘛，因为他们不像我们一样，就是比如说看的比较多心理学或者是行为科学的东西，通常就是一那个叫什么不能讲一心相惜，就是情投意合，不是？哎嗨，不来的都会固定找他啦，
所以他没有
刻意强求，他的行为可能会经由服务的时间慢慢改变，
对，
他可能想法会慢慢改变，
对，
也许一开始只想服务某些人。但久了之后，你就自然而然哦，那些人反正他会提供顾问咨询费，所以我做好我的职业道德，提供他们该提供的建议，但我不会因为这样就不服务某些人。
那如果说你有没有遇到一种就是他听完之后一副就是嗯不自我那个信道那种感觉、
欸？这种人应该遇到蛮多的吧？
就是你
他、啊、以前可能就会觉得就会比较冲嘛，年轻的时候
对，
那、啊、年纪比较大了，可能就会比较耐着性子好好跟你讲啊，讲、嗯、反正这服务时间结束就结束了。
哦，所以这个顾问们其实也都遇过很多这种。
对啊，可是他们比较不会去总结，像我们累积客观的观察这样子。嗯。但自然而然就是，就好像人生经验嘛，久了以后你行为不是慢慢改变。
对。
但观察下来，大部分就是长久会来找的，就是个性比较契合。嗯。啊，通常都已经是类似那种朋友关系了，他、啊、就一直固定来找你，而有时候也是一种，反正就。心情不好找到朋友讲话，这样也好啊，没什么不好的。
因为这要付钱啊，重点是这个，就是
你也可以。其实顾问久了，你跟他真的很好，你不付钱他也不会怎样啊。哦，但也其实就是因为个性很契合，嗯，所以你自己会知道该付钱的。对啊，
所以好啦，这个是我刚才额外突然想到的一个，因为你们我们刚刚提到说，他毕竟就是一个透过易经的一个咨询服务嘛，嗯，那咨询服务它必然就是涉及到你如何讲，
对，
那。讲怎么讲？那讲到人家愿意相信你，嗯，觉得哎、欸，你提供的建议，
其实愿意相信你这东西就很多，真的是缘分呐、啊。嗯，因为有一些人一进来，可能也是服务时间久了，通常一下子破题，对方就讶异，那是对方自然就行了。
哎、欸，可是一下破题，但是就是另外一个事情，
就是你就是怎样，哎、哦，被八字看了，對你今天来，哎、欸，当然以我的要科学解释也是可以啦，
是
因为本来久了有些人气场一进来，以荣格的说法而言，他的无意识跟你的无意识对接，
對
因为荣格本来就有在讲无意识这方面的，
对，
他说他在治疗病人的时候，他当然无意识东西观察不到的、嗯，科学你用什么仪器也观察不到，
对，
但他相信人有有潜意识，
对，
在上去还有无意识，无意识在治疗之间彼此会对接，
对，
所以有时候我跟你讲话，我可能。对于你没有直接的治疗效果，但是为什么讲了之后会好？嗯，因为我的无意识跟你的无意识彼此之间正在沟通。
对，
那其实你讲再选一点，就是说灵魂之间在沟通或者什么卡到音之类的都讲得过去嘛？
就好像很学术。
对啊，
很学术在讲一些。
问题是容雪就是这么学术的讲了一些干话嘛？嗯，对不对？那但是我们一样就搬他的话来这样讲好了。
对，
所以我们两个在聊天的过程中，还没聊、哦，有时候我一看到你的。反应举止，然后再看一下你给的资料。嗯，我可能一讲，他就讲中某些东西。
哦，这个可能用古代话就是，这位施主印堂发黑、啊，就看你一脸衰样子。
对啊，对啊，对啊。哎、嗯、啊，可是有一些人是很有自信的进来。总而言之，你讲出出乎他意料之外的答案，但是又是事实。
对，
这时候通常第一步就跨出去了。
我就觉得，如果说可以透过这个人的精神状态，嗯，判断他现在的那个。气盛气衰，这个我是服气的，因为有些人的确看起来是有点衰样，
对、嗯、
他可能就是没有信心嘛，他就是有些苦恼嘛，嗯，可如果说你看不出来， 他一脸就是容光焕发，他也跑来找你算命。我觉得这个反而是困难，你要找他真正的这个症状是不容易的。那所以这两回事，一个是可观察的，一个是你真的知道他算出他某些东西。嗯，而后者我就觉得比较悬，因为你怎么算？
对我来说就是卜卦嘛，就是这本书会讲的东西嘛。
对
啊，卜卦其中之一就是占六个爻出来嘛。
对，
占六个爻之一，我一样用荣格来解释。嗯，就是在问无意识的你自己，你平常无法没有办法问无意识你自己，对不对？所以我用占卦这个仪式来问无意识的我，那无意识的我已经跟无意识你对接了，
对，
所以我这结果一出来，我就可以了解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哦，我个人是这样解释的啦。
我觉得荣格真是你生命中的贵人，
所以我前面讲好多荣格啊。哦，
难怪，
哎呀，
难怪。难怪
用他的东西才可以胡乱，不，他可以解释自圆其说我自己对易经在应用上的实际成果。
哦、OK，
我如果不说服我自己，我开这节目，我就会觉得我自己是神棍。嗯，哎、欸，就这么简单。
所以需要荣格，
对，
需要易经，需要这个，
因为荣格有读易经，荣格跟魏理贤学易经，
好像这个可以理解，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1910几年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欧洲人，
对啊，
是喜欢中国经典的，不是我们现在在那边讲说哦，中国经典多厉害，而是说对于他们那个年代，因为工业革命之后的那种心灵的匮乏吧，然后对于追求外在事物的极限，
哎、欸，那时候的中国文化对他们说是很吸引人，
很吸引，对对对，那就是那种我觉得人真的往外去扩展极限，真的会没有尽头，而且会容易空虚，就你会发展到后面，你会觉得说，干我。现在到底在冲他小，就是我一直扩到外面，除非我能永生，
对，
否则的话，你都会感觉到你的心力是追不上外在的变化的，那这个时候你就会需要有一些东西来提醒你，欸、你应该要往回探。那我觉得对他们那个时代的西方欧洲人来讲，可能东方哲学有这样子的魅力，
但是大部分都是读老庄跟易经，
哎、欸，对，
哎、欸，不读儒学，
不读儒学，哎、欸，因为那个
另外一个经典代表是莱布尼兹。
这个说一说，这个、
他也学了很多东方的经典、包括印度跟中国的。
OK，、欸、因为
他是跟牛顿一起，就头大不大差不多时间发明微积分的人。
因为我名字我印象，可是我记得他就是跟东方经典扯上什么关系。嗯，好，总之、
欸、你可以回去听我介绍的啊、欸，那几本内容。
好，拍谁？不是听的，不是每集都听，偶尔听一下。那
我自己讲的就好了。
好那就是说，的确啦，就是在看易经或者是看这个。后来的一些演述，你的确会觉得说，有一些东西虽然不可知，但是就是因为有这样子的引导，你反而会往更多那种内心的探索。就你会说，哎、欸，怎么样才可以让自己不要这么的慌张？因为就是怕嘛，
你就是恐，就是哎、欸，因为不知道所以恐惧。
那虽然说讲完之后你也不一定真的能够解决什么，但至少你会觉得说，哎、欸，好像有一点指引。对啊，那个指引是蛮重要的。
对啊，对，就是在作战上面，你就下错决策总好过不做决策。
哎，对对对对对，你至少有一个东西嘛，有一个坐标在那里。对，而且我刚刚突然想要讲什么，就是那个他们如果要追寻比较柔软的内在，当然要寻求老庄，因为我觉得儒家就算是好的意义上的儒家，它都是一个比较在内心里面跟自己作对的那一种，比较 intense 一点，就是比较严格的那个方面。那你本来就已经是觉得内心空虚了，你还要压迫自己的内心，我觉得那样太累了。对，好，大概这样。然后我们回到这个增三普义，然后
我觉得时间已经差不多了、欸
啊，真的吗？
今天要不要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再开始讲增三普义。
拍谁哦？就是哎、欸，现在几分？
27分钟啊，我一集大概30分钟啊。
哦，好啦，那
除非你有什么要做什么结尾的，
那我就是想说，
之前要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我觉得真的是要先看那些关键字啊。啊，对，因为包括就是有太多的什么六冲啊，那些东西，就是你如果这个你没有先看哦，
没关系，我们要服务的听众大部分都知道。哎，我是解释给你听的。
哎，我对你解释给我听就啊，他们也可以复习嘛。
对，那其实很多人就可能他没有读过这一整本。
啊，对 对, 對，
我们就等于是慢慢的讲这本给他们听，
哎、欸，可以，然后再來就是那个每一个卦、啊、它是怎么解的，对，然后你也可以顺便讲一下说为什么是六卦，然后他们是应用上的说法是什么，
对对对 对, 對，
我觉得这个可能对我来讲也都是比较新鲜的东西，因为毕竟都是觉得
意嘛，
对，觉得知易者不补嘛，哎、欸，对，那现在要补一下了，就是也要知道人家是怎么补的，对，我觉得这个把它当成是一个很知识性的体系。你反而会有一个新的路线，
就不同的角度，
对对对，
知道也没有什么不好，
对，知道，
说不定哪一天你会用这样的方式帮自己做决策、
啊，哎、欸，对啊，
因为可以接受我的解释啊。其实卜卦的时候你是在问你自己啊，只是你没有方法问你自己，
说得很好。
对对，你家里个安诺底处在想，一直在忧郁，一直往里面想，没有用。
对，
但是你去问无意识你自己，因为荣哥有说，无意识的你跟世界上是连接的。
哎呦，
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人会说啊，我在问神？嗯，但对我而言呐、啊，神其实是人性的一种投射。嗯，只是因为人性有不同的面向嘛。
对，
比如说你有渴望正义或司法，所以有人在拜什么法官类的。包青天、阎王、城隍，
对，
那你的人性有，比如说崇尚母爱的，嗯，啊，比如就所以你会去崇拜一些女性神祇，
对，
那有对土地的渴求，有对发财的渴求，嗯哼，所以我们最常民间信仰就是要求财，
关公，
对，嗯，所以我在卜卦的时候，其实你在问的是你自己对于那个神性的对接，但是那其他神性是你自己，嗯哼，你自己投射出去的那个人格，所以你不管问什么神，你都是在问你自己。所以你那个时候在对于每个地方，你要每个方面或每个领域，你要做决策。
对，
你只在问，哎，全能、全知、全能你，只是有的这个躯体的你，并不是全知全能。
然后你也需要一个开端嘛？
对，
有一个我们叫基，就中文通常会讲说基名圆融。嗯，然后那个痕迹，你没有痕迹，你怎么圆融呢？你要有一个踏出去的那个旅程。嗯，你才有办法去探求一个内在的自我。嗯，欸，我觉得这个是，欸，这个结论讲的蛮好的。
因为我其实不是不相信神，嗯，但是其实不管是哪个宗教都会讲到比如说天人合一的观念，嗯啊，西方就是神性跟人性，比如说什么 Trinity 那个叫什么
三位一体，
就是既是同一个但又不是同一个。嗯，但其实我觉得为什么，欸，我一看荣格的解释我就会觉得一定都通。嗯，因为投射出去的你既是你也不是你，但你既然问了你自己就等于问了神，对我来说道理说得通，嗯，那你既然已经求知已经得到答案了，那就去做，就算做错了又怎样，嗯，又不会怎样，因为你是没有疑惑的去做这件事情。
对，很好，
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哎呦，今天这个结论下得不错，
可见我荣格是有读进去的，啊，哦，
对对对，
还不顺便拿到荣格学来问我干，那个我们不是讲这个，欸，荣格也算是个宗教学者，所以他创立的邪教啊，个人也是给自己解读的。
没关系，那就留言，
好好，
不服来辩论。
好，那我们在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里，还没有讲到真三不易，但我标题打真三不易前传，
哎，开始开端，
哎，只有真三啊，没有不易，
对不对？嗯，
啊，我是子翰，
我是 Eric。
这个就不讲，我是 Jeremy。要先睡觉还是睡觉？叫他跑去帮我跟。